往后面跟犹大人这一些人成对比的，跟加勒和托涅这些人成对比的，他们是又勇敢
反面的，
哎，反面的，在这个里面是谁，底下是谁？
但支派不是你？
但支派吗？但支派成反面法。
拜偶像就是他。
拜偶像，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在心智上。你看，大家都分地，大家都有地，对不对？大家都过了河。
那个以法莲那个。
哎，对对对，以法莲怎么样？
老师找他的时候他不干，然后待会儿又出来埋怨。
对对对，但在这里是不是就已经看出来了？底下一章就是讲以法莲他们怎么样。
这是讲哪呢？
第十七章啊，十六章，以法莲那个时候他整个的和这个跟加勒他们就完全不一样了啊。那个约瑟的子孙，到了十七章十四节，约瑟的子孙他们就来找约书亚了。他找约书亚的时候和加勒来找约书亚他完全两回事。加勒就是说，我当初摩西派我去的时候怎么样，我照着他的心意回报他，那个日子力量如何，今天还是力量如何。那约瑟的子孙来找约书亚的时候，哎，在第十七章十四节，那约瑟的子孙就包括以法莲的马拉西亚他们子孙。耶和华到如今既然赐福于我们，我们也足大人多，你为什么将就知道是怎么样一揪一断你分给我们人员。这很像今天中国的基督徒，两种很不一样的人哦，有没有看到？他钱太少，他就说他要，啥理由没给你，为什么只给我这么点呢？我们族大人多，对，对对，这是他爷的了，这是他，这是高干子弟，是真的就是了，哎，这都是世家，对吧？你约书亚对他们很客气啊，你们如果族大人多，嫌以法莲山地窄小，就可以上比利洗人力伐阴人之地，在树林中砍伐树木，人就在树林中砍伐树。也许约书亚根本话还没说完，约瑟的子孙就说话，那山地容不下我们，并且住平原的迦南人，就是住在伯善和属伯善的城镇，并住耶斯列平原的人都有铁翅。哎呦，你看看这些人怎么样，对，也不肯打仗，看着男的他就坐那喊，然后来要你替他解决问题啊，这就像我女儿，我跟你讲就这样。所以我说你哪个我女儿像哪个像这个。那约书亚让不让步？约书亚不让步了。哎，约书亚对约瑟家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人说：“你们是族大人多，并且强盛，不可仅有一丘之地，山地也要归你。”所以他前面要讲，这个山地我给你，树林你可以砍伐，靠近之地都归你。迦南人虽有铁翅，虽是强盛，你也能把他们赶出去。把他们赶出去没有？没有。这个和犹大族的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啊，非常不一样。那这个就是当初我们今天来看，就是这两种基督徒。有一种基督徒他看到好多好多好多的事情可以做，有一种基督徒他光在那看说，哎，教会还有这个问题，牧师怎么搞啊？啊，这那天上帝没有更多赐福给我，这些东西那是都讲在这里。这至少是我们华侨基督徒，你们在国内有没有这样的两种基督徒啊？哈，不安，
有，基本上都是第二种，
还和我们一样。各自什么牢骚要发？
没有牢骚。
现在很有学习，现在不发了。那他们加拿大弟兄，你看我们加拿大的叶班长多能干。就去传福音呐、啊，那对我们身上，我们再说了，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实用价值？那应该是看得很清楚了。在当时，加勒在活不了多久，他也需要死了，对吧？他了不起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他也差不多过去了。到了他们死的时候，然后来世纪就告诉我们，那一代的人过去之后，这人就不行。虽然不行，他虽然看不见。可是他仍然是耶和华，还是造成了祖先的信报答他。我们怎么过决定我们底下的人怎么 我如果不做榜样，我没办法跟主教交流啊。我如果做了榜样，主没办法跟我交流，真的。呵呵呵，因为我是凭信心把这孩子养大，对不对？你凭信心做下去，就算我活着看不见，我死了看不见，到最后主还是要让我看见。因为圣经里面都是这样的，雅各悲悲惨惨的，他说悲悲惨惨的下一个，他就是最后就看见约瑟两个孙子，对吧？他要再活长一点，他看见约瑟的孙子是最糟糕的。他活的时候，他看立位是最不像话，但是没想到立位是重要的事情。你要有神的眼光，那就是人虽然失信，神仍然是可信。是两个支派的人彼此成为对比，一个是犹大支派的啊，不等你分呢，我已经去要了啊，呵呵，就是选那个最难的、最高的、最大的就去打，而且就打下来了。还有一族人呢，就是约瑟的啊，这本来是势大人多的权贵子弟，那他们就是来要啊，而且给了他还不够。啊，再给呢？他说不行，他们有铁车，我赶不出来。哈哈，所以这是约书亚记里边给我们看见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。那以后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两族的人呢、啊，在以色列的历史中呢，也就真成了两极化的发展啊。以后我们知道啊，讲到最后呢，以色列分成南国、北国，这个北国啊就被称为以法莲，南国呢就被称为犹大。啊，真的就是这样子。那士师记里面也让我们看见，那个以法莲人是越来越嚣张，越来越不像话啊。最后那些匪徒啊什么都是从他们那边出来的。可是犹大支派呢，我们知道了，哎，那就是大卫家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这是往后的事情。但是约书亚记里面还有一段，就是特别讲到利未人啊，第21章，就是利未人所得的诚意。20章还有说呢，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要照着我借摩西所晓谕你们的，要设立什么陶城。但这个陶城是为谁设立的？为自己设立，嘿嘿，为自己设立的啊。那当然你要还去找的话，这个20章之前还有一小段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49节，以色列人按着境界分完了地业，就在他们中间将地给论的儿子约书亚为业。这国家领袖怎么样？
就在他们
中间。对，最后把一块地特别分给约书亚，照约书亚所求的城，以法莲山地亭拿希拉城，他就住在那儿。谁的地业也是排在最后啊？利未人的地业，从20章21章。而且利未人的地业呢，是先要设立什么？设立陶城。那这时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中，他们开始有一些的规模，有一些的规矩了，对不对？他们进入了这个应许之地啊，他们的这个我们就说政府的结构好了，行政结构包括哪几部分呢？各家的地业，然后还有什么？利未人。这个结构一直延续到以色列灭国。到以色列灭国的时候，最后马拉基书，耶和华向谁讨债啊？要责备谁啊？彼得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这个马拉基书是写给谁的？
写给利未人的吗？
对，写给利未人。那这个陶城是什么？谁可以给我们解释解释？叶班长可以我们解释解释吗？陶城是什么？陶城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？
好像是在，好像是有记载是什么？
对呀、啊，
是说如果犯了流人血的罪，或者有杀人的罪呢，他可以跑到这个陶城里去。
对，
然后在一定的时间里吧，他不离开，他可以在那个陶城里存活。
他可以存活到什么时候？他可以出城啊？
是不是多少那个？49年，
不是
7年
啊，这可能是你们加拿大的规矩不太一样。他是这边这边底下讲是说呢，等到那时的大祭司死了，杀人的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。那是不是回到本城本家就没事了呢？
他应该是没事儿，如果他有事回去不是又是追杀吗？
啊、不是，他们总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追杀他，你回到本城本家之后，你还是要等着受审判、嗯。他这个主要的目的不是让你脱罪，不是说不要你负责了就算了，而是说呢，你要等着受审判，但是他不要你死在这个报仇的人手上。妈，这个像什么？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？还有呢，这件事情从在这里出现呢，告诉了我们什么东西？和旧约从前的事情比起来的话，有什么？谁可以跟我们讲讲彼得？
基督啊，进到基督里面可以。
基督是我们的逃城，这是没错的。第一个，他这个设立逃城是给无心而误杀人的，那个谋杀犯不能往里跑。可是你要是误杀人的，过失杀人可以逃在里边。这个在我们来讲就叫做什么？隐而未显的罪。所以大卫在祷告的时候，他很会祷告啊。他不但他被神所知道的罪啊，他要求神赦免了，而且他顺便要神。我以前跟大家讲过诗篇51篇，他很会讨价还价了。你既然赦免我这个罪，那连我还不知道的罪，统统给我赦免，还有将来的罪啊，你干脆给我造一个新的心，让我不会犯罪。然后呢，你还让我很开心，然后以后我就把这个公义的道传给我的百姓啊，让有罪的人都归顺你。最了不起的人，最认识神的人，因为他知道神不是要讨个公道，神要我们从这个犯罪的权势里面离开啊。所以这个的确是讲到基督，尤其他讲到说等到本年的大祭司死了。为什么等到大祭司死了呢？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基本上等于他的死代替你的死，这个还是从创世纪开始的。神做了杀了一只动物，把皮穿在亚当身上，这样子的。本来说你吃的日子必要死，结果亚当就怎么样，就没死。可是有没有死？有，谁代替他死了？那个动物代替他死了。那创世纪接下去我们又看见呢，这该隐把亚伯杀了，该隐对亚伯发怒，他很可能是故意杀的。但是以后就有人要追他了，因为该隐就担心别人报仇啊，这可能是讲到亚当其他的儿子啊，或者是亚伯的子孙啊，我们都不知道了。所以该隐替自己建了一座城，但那个城是不是逃城啊？那个城不是逃城，那个城是很凶的城，对吧？这里耶和华你看他做事情很有意思，他说你们呀、啊、在你们中间就要为自己设立逃城。这个逃城是一座还是几座啊？一共多少个逃城？很多很多，是多到什么地步？以后我们看见利未人得的城邑48座啊，是不是这48座都算是逃城？那你得去查一查了。你不是说你不要负你的责任，但是你可以不用，就是大卫最后讲的，我宁愿被交在神的手里，不愿意被交在人的手里。我是不是有错？我有错。可是呢，这件事情呢，我希望神来主宰。他不要在以色列人中间呢冤冤相报，像中国的武打小说一样，对吧？不共戴天之仇。所以这是神给以色列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法律，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。那这样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神在中间呢，那就是胡扯了。像我们中国人跑到庙里面出家呀，跑到庙里面出家的和尚还要追杀，还要哎，所以说少林寺为什么要练武功？对吧？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啊？少林寺为什么要练武功呢？那少林寺算是什么？该隐的城还是逃城？是该隐的城。从这个误杀人的来讲呢，很好；从这个想要报仇的人来讲呢，怎么样？很不服气，很不服气。所以神对以色列人讲说：“你们要为自己设。”这个话很有意思吧？现在设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你是哪一边，对吧？你到底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你还不知道。像你先设，你将来可能成了误杀人的，你可能成了想报仇的。总之历史一长呢，两边通通都有。只要是以色列人，你都要去设。那这个就是后来所主耶稣讲的什么赦免。基督徒啊，最难的地方其实还不是赦免别人，而是接受赦免，请求赦免。我这个小女儿，别看她糊里糊涂的，她昨天跟我讲了一句话，可深了。我说呢，慧敏跟我闹别扭嘛，他问我怎么回事，妈妈又在生 daddy 的气了啊，但是啊 ，I still love her， 他点点头，他说 I know. 他说 You can stop hating someone, but you can never stop loving someone. 你看看这深吧，你看。那你如果是爱一个人，你不可能把这个爱停掉。你如果是恨一个人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恨停掉。我说，哎，你这话不错，给写下来。嗯，那这时候以色列已经几十万人了啊，这几十万人里面呢，他有各种各样的冤仇，从他们做苦工，到他们这个出埃及，又死在旷野。这里面有很多很多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，一家与另外一家的事情，直到如今神没有去处理他们。摩西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第一个工作是什么？坐在那儿从早到晚听什么？不是听怨言呢，是听什么？百姓告状，百姓告状，谁告谁的状啊？不是百姓告耶和华的状，而是彼此告状。所以摩西从早到晚坐那听，就听得连摩西的岳父是个外邦人都看不惯，他说你不能这样做，你去捡一些有智慧的人，他们去那听就好了。这表示以色列人中的冤仇多不多？很多。可是神处理这些事情的秩序是这样啊，第一个，你们所有的人都过红海；第二个，你们所有的人过约旦河；第三个，你们所有的人都受隔离啊，然后通通给你们地业。也打了仗了啊！借着这些，他让以色列人干什么？同心，弟兄姐妹在一起。你要是没有一个目标，没有一个方向，那大家就是干，大家就闹别扭，肯定。一家人三代同堂，以前中国人坐在三代同堂、五代同堂，这个是福还是不是福啊？那绝对不是福。你看里面出了多少问题？尤其你要是这个还有点势力的话，那里面是什么问题啊？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可是神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是一步一步来啊。等你通通安顿好了，他现在来处理你们中间的问题啊，冤冤相报这一类的事情，你们中间所有还没有处理的纠纷，他帮你处理掉。他处理的时候怎么处理啊？替你们自己设立朝臣，他不要你们这样报仇。你看，这个就是主给教会的一个医治的方向与秩序。所以你觉得那时候很奇怪啊，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，不是有人来请他分家业吗？他也不理他，断是非啊，主耶稣都不理他。因为按照旧约的时候神处理事情的规矩，他是把全民的问题先处理掉。全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们做奴隶，你们死在旷野，你们没办法侍奉神，我现在给你们隔离，给你们过约旦河，给你们征战，让你们看见人生的另外一个方向，让你们看见神在你们中间的心意。然后呢，至于你们中间的问题怎么办呢？设一个逃城，你也别杀我，也别告状，要等，等到做大祭司的死了。这个真正的大祭司死是什么时候啊？大家都知道耶稣基督。等到那时候啊，那主耶稣的比喻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神赦免了你一切的债，你就不能够再向弟兄姐妹讨债。这是教会最基本的规矩，最基本的规矩，这也是夫妻之间最基本的规矩。可是你说夫妻中间要是不算账的话，这能行吗？有没有夫妻中间不算账了？这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仍然是这样一个规矩。所以这里面呢，它有秩序，有神的心意，我们需要明白。我们建立教会也是一样啊，要是告状的话，你看就是我们小孩念书，他们现在美国学校还有这样的规矩，你两个人打架怎么样？一样处罚、啊、就是对错问题在其次，他打你你还手了一样，他打你你没还手那还可以，他打你要是两个人真打起来了，要开除两个人一起开除，是这么来的。真的，大女儿以前也在我们家旁边有个 Church of Christ， 他们就是唱歌不弹琴的那个，他们这些人很虔诚的，他们有点像这个聚会所，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真正正的神的教会，所以他们说基督的教会，他说这个不是一个宗派，这是一个教会，应该叫做基督的教会。那你这么一叫呢，当然你也是宗派，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子，你要是两个小孩打起架来的话，全部请走。他们排队接小孩，有一次有个家长在后面大按喇叭，
不要来我们学校念书，这么说这个学校不是逃城，可是你看见他们有一些的想法是蛮对的，弟兄姐妹不能彼此告状，告状你不是断是非，你包括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所讲的一样的，你们彼此告状也是大错，还告到外邦人面前，你们中间难道没有有智慧的人可以审断这个事情吗？这个审断怎么审断？因为其实教会就是一个什么大逃城，无论什么样的事情你逃到里面，不是说我们不处理了，也不是说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负责，而是做大祭司的已经死了啊，我们需要什么悔改，接受他的赦免，既然你接受神的赦免，那人与人之间一定要彼此赦免，这是没话讲，夫妻之间也是不断的彼此赦免，好吧，这是这一段啊，这是逃城。那这还有一个规矩，就是你逃到这个城里的时候呢，你也不能什么话都不讲，你需要把你的事情讲清楚。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城，随便哪座都可以，站在城门口，将他的事情说给城内的长老们听，他们听了以后怎么样？不能够拒绝啊，像美国现在他拒绝，我们不开边界的门了啊，不行，你要把他收进城里，给他地方，使他住在他们中间，你看这麻烦。然后报血仇的追了他来，长老不可将他交在报血仇的手里，因为他是素无仇恨、无心杀了人的，你看这麻烦吗？这个逃城是不是真的解决问题啊？还是会制造问题啊？对吧？你要把这些事情执行下去，你真的是需要有信心的。但是我们现在不讲得远，就单说人来到教会，对不对？他这最终的心意，当然我们不会站在教会门口，新朋友来了啊，介绍新朋友，我们就他从哪来了，我们就欢迎欢迎啊，他有什么无心杀人的罪，给我们坦白交心，我们再接受他，不是这样的。可是这里面是不是让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心里有什么事儿啊，或者有什么困难啊，还是要讲，对不对？不讲还是不好的，不讲还是不好的啊，你是在讲，在种种的不完全之中，你大家能够住在一起。但是你住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长老一保护这个逃来的人啊，那报仇的人就恨不恨这个城啊，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刚才讲过，是为了你们自己建的，你要知道怎么去赦免人，你也要知道怎么蒙赦免。但是蒙赦免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是什么？你必须把你事情讲清楚。现在我们中国教会有一个规矩，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啊，不讲，这就饶恕就好，包容就好，对不对？不要说就好，这是咱们老中的规矩。其实这是不是真的办？这不是真的办。你不说发笑，你不说没有真的彼此相爱。因为神让这个人逃到你们逃城，你们大家通通都要在神的面前有进一步的学习，这是不是这么容易的功课啊？我们现在常常就是不管什么事情，我们就说哎呀饶恕他。当然你真的悔改，没有人不饶恕你。可是你要是连错都不认的话呢？那能不能谈到饶恕？没有。因为所谓饶恕是什么？对于你所做的事情，我知道了，我也接纳了，我不讨你的债啊，求神赦免我们，也赦免你，我们在神的恩典底下，这个叫做饶恕。可是你如果从头到尾你不做，我没做，我也不承认这个事情，那你不能够要求别人饶恕啊，也不能够要求别人接纳你。这里你要进这个逃城，有一件很清楚的事情，要把事情讲清楚。那好了，这些东西都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特别大的挑战。那底下21章就让我们看见了，那是利未人的众族长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论的儿子约书亚，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面前，在迦南地的示罗对他们说：从前耶和华借着摩西吩咐给我们诚意居住，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我们的牲畜。来，这件事情有点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就是利未人一直到现在啊，他都没说话，这是一件特别的事情。大家都分完了，他们大家一起来见约书亚，还有他们的大祭司，说 Now is the time， 对不对？你们要把城的郊野分给我们，因为我们是被耶和华分别出来服侍他的人。那这段圣经就有点难解了啊。现在这个利未人对我们来说是谁呢？ 牧师传道人，这讲法有没有道理？对的还是不对？你如果这个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是天主教的系统了、啊。有的事情只有牧师可以做，有的事情除了传道人不能做。现在这个韩国教会也是这样，很多的中国教会也是这样。比如说洗礼需要牧师来做，其实圣经没有任何的讲法啊。领圣餐牧师来擘饼，像我们这样做都是不合规矩的啊。然后牧师呢是拿薪水的，因为这是你们中间给我住的地方。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话，那我们中间每十二个人中间里面就有一个人需要出来，这个难度挺高的，对不对？这立位人是无份无业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。就说旧约的以色列，比如说他一座城是陶城，这个分得很清楚。那个时候你可以去找到一座城叫做陶城，那个时候你可以去找到一个人叫做立位人，对不对？在新约里面，你现在没办法找到一个教会是陶城，其他都不是陶城，所有的教会都需要去陶城。新约里面也讲，我们通通都是什么耶和华的祭司。所以这里边就稍微比较深一点的立位人比较妥当的讲法，就是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服侍神的人。
这不是立位人愿意的，这是一上来让立位人在干的，他们
愿意的。
我们的
从
深处，
从开头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会立位人愿意？其实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，摩西就说谁站在我们这边，大家都躲开，立位人留下来。所以以后耶和华就说，你就可以进一步的去服侍耶和华。只有立位人可以扛抬约柜，这是对他们来说呢，是神给他们的一个荣耀的职分啊。所以我说你要小心读，这整个过程对我们今天来说还是一样。我们今天大家过了红海以后，都是当初的以色列人，哪个支派都是一样。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需要去选啊，到底我是选这个世界的金牛犊呢，还是我愿意更深的去服侍耶和华？这个选择决定你是不是立位人，这个选择可以决定你再往下怎么走。这点圣经的解释呢，其实比较好的解释法呢，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心当立位人，你是可以自己把自己分别出来，那神会不会负责你的一切？神会负责你的一切。那弟兄姐妹是不是也应该来支持你这样做？应该。那是不是你就一定不代职了？倒不是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有很多服侍主任他是自己，他可以足够自力更生，像北美中国教会很多人，他们都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了，他也退休了啊，他就出来服侍，因为他觉得做这个事情开心，然后他也不需要什么东西，所以他就出来做他的事工，还有跑到中国去，有的在北美，有的在教会里面，有的在机构里面，这样的人很多。那你问他们，他们是谁？他们自己心里面知道他们是属于神的立位人，他们需要自洁。他们需要，当没有人扛台的时候，他们需要把教会的责任扛在肩膀上，这个叫做立位人啊。所以不真的是像旧约的时候这样分，你如果单说立位人是牧师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只有传道人是立位人，只有拿传道人拿薪水的神学院毕业的聘来的牧师才是立位人，那你给教会种下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。因为北美很多的中国教会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，牧师来了跟大家闹翻了走，再来闹翻了又走，因为大家就在想说啊，立位人是服侍主的啊，这些是神呼召出来的，他们不可能是坏人。我也不说他们是坏人，但是立位人不认识神。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讲到最后，我们为什么说马拉基书是责备立位人，就是坏在谁的手里啊？照耶和华讲，不但是坏在那些王的手里，坏在这些自以为是立位人的人手里。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立位人没有好好的拿起这个责任。我们中间在我们身上的功课就是说，你不但要认识主，你教会里面立位人越多越好，大家都是有一个心愿，知道怎么服侍神，对于服侍神怎么回事你要明白。就是保罗说，你们中间难道没有一个智慧人可以审断这些事情吗？神的心意你一定要明白。教会里面这样的人越多那就越好，照着圣经讲，你有十二分之一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见识，教会就没有问题了。照着立位人的比例来，他们来跟约书亚他们求，于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从自己的地界中将以下所记的诚意和诚意的交也给了立位人。那以后这些的诚意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成为神心意做工发展的重点。